西址镇三少年面临死刑。一天清晨，一位七岁的小女孩在台北郊区西址镇的家中醒来，她在父母紧锁卧室的门外发现了血迹。房间里，吴明汉和叶英兰夫妇已死亡，显然是被自己厨房里的菜刀砍死的。警方进行调查后，最后有四名男子被认定犯罪嫌疑人，一人已被处决，另外三人等待执行。但是，在这桩残忍的双人谋杀发生八年后，案件还远未了结，余下三名罪犯的命运已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对法律的感情辩论。涉及这场辩论的有法庭、立法者、人权团体，甚至李登辉。人们要求他对那三名谋杀犯给予特赦，但是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已经有许多人做出结论，要在台湾撤除死囚牢房实属不易。1991年3月，在吴氏夫妇被害的五个月后，警方根据案发现场找到的带有血迹的指纹，追查到一名嫌疑人，他们逮捕了22岁的水兵王文孝。此人供认，是他闯入吴氏家中偷窃，以偿还1100美元的电子游戏赌博债务。根据他所说，当他的行动被发现后，他杀害了那对夫妇。但是，警方认为在现场罪犯使用了不止一种凶器，因此他们又对王进行了三天的审讯。王最后终于承认还有三名年轻人参与其中，苏千厚、刘平浪和全林顺。他们被捕接受审问，他们在以后声称受到拷打，并最后承认协助杀害了那对夫妇，并对吴太太施以轮奸。在法庭上，警方出示了从那些男孩口中搜出的硬币，并判定硬币来自抢劫现场。那些愿意出庭证明年轻人在案发当晚不在现场的证人，没有被允许做陈述发言，于是所有三人都在1992年被判死刑，而主犯早已在数月前被处决。现在，人们把苏、刘、全一齐称为西址镇三少年。他们的案情引发了请愿书、社论和抗议集会作为对他们的声援。我一直是律师，所以知道如何判别别人的脸部表情。这三个小伙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秦明贤说，他曾在立法院发起一项动议，要求准予释放三人。布赖恩·肯尼迪是大赦国际组织在台委员会的成员，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诉人。他表示，这是我所见过最糟糕的司法不公的例子。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西址镇三少年，也包括更早的王孝文的供词，是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承认的？法庭认定他们有罪，是不是操之过急？但是，这件案子带有台湾的特殊情况，这三人所犯的不是简单的谋杀指控，而是违反了一项名为动员戡乱的法令。这一法令是1945年国民党从日本手中重新得到台湾后实施的，它原本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军队开战时实行的。这项法令禁止谋杀、纵火和强奸，也不允许诸如在山区或丛林地带组织反政府的团体等行为。该法令规定了强制执行死刑一条。这样，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仅仅非法进入军事基地就可以被起诉。如果发现有罪的话，可以被判死刑。这项法令并没有闲置不用，自40年代以来， 有257人因为违反勘乱法令被处决，仅仅上个月就有8人被处死。在当代的台湾民主社会，如此生硬的司法手段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合时宜。立法委员何池达已经起草了一份议案，要求废止勘乱法令，并将提交立法院审议。但是他担心保守的立法委员可能不愿意就此承认原来的法令过于严厉或是被滥用，要他们承认如此重大的错误是极为困难的。他称，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今年，好几项保证公民被捕时的基本权利的法案已通过。西址镇三少年已经成为有关此类问题的象征性事件。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反对党的政治人士都要求李登辉施以仁慈。同时，最高的政府监督机构监察院已就这件案子的处理问题批评了司法部和警方。最高检察官办公室也三次重新审议定罪，被告方自己也已两次上诉，分别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庭，但都被驳回。法庭众口一词，执意认为判决是公正的。李登辉或许可以在明年三月卸任前签署赦免命令，但必须冒险去得罪司法部。与此同时，这三位被判有罪的人也没有提出赦免的要求。他们解释说，如果那样做的话，就等于认罪，而他们希望自己的清白无辜得到承认。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他们的同胞而言，这一问题也丝毫不轻松。在台湾，司法公正是合理进行的分配，还是如以往那样严厉执行？放宽了的电视娱乐。一度在中国沉寂的广播电视正逐渐被放宽，充满着娱乐节目。邵红10年前从北京来到美国，现在已经是一家中国餐馆牙尖嘴利的经理。他总是盼望着能嫁给一个有钱有声望的美国人。杨建不幸地成为他的领班侍者，他对邵红的追求总是遭到断然拒绝。餐馆里还有出乱子的餐馆工、肥胖的厨师和一群吵闹的中国移民侍者，他们努力在美国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都失败了，邵红总是被他们搞得几乎神经错乱。欢迎光临中国餐馆，它是一个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即使那些最严厉的干部也为他捧腹大笑。中国的电视观众在历经了几十年毫无幽默感理论家写的关于模范公社的剧本的折磨后，最终有机会放声大笑了。一群中国移民侍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古怪行径为喜剧性的误会、文化冲突的出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而出生在北京的导演英达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些误会和冲突来搞笑。我们要利用每一件事来搞笑，英达说道。他39岁，壮得像头熊，吊裤带系着一条牛仔裤，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他的连续剧集中，有说着蹩脚中文的美国顾客，把好莱坞让外国人搞笑的说着带口音的英文的伎俩反过来了。中国餐馆在北京有线电视二台每天晚上6:05播出。它不过是中央政府几年前放松了对电视广播节目的控制后出现的几十个新节目之一而已。虽然这部40集的连续剧是在北京的摄影棚中由大陆演员完成的，只花费了不过70万美元， 但是却有索尼、哥伦比亚、三星公司的投资，以及联邦快运和可口可乐公司的赞助。中国全国有1000多家电视台和10亿电视观众，这正开始让美国的娱乐公司充满期待地敲击着手中的筹码。现在该是成立中国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的时候了。威廉姆·布伦特说道，他是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娱乐网络的老总。这个数学计算并不困难。世界上最大的电视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群碰到一起，简直一拍即合。限制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节目内容都要经过一个审查委员会的检查，这意味着政治仍旧是一个不可涉足的领域，每个国家都有限制。李亚鹏说，李亚鹏是一个27岁的男演员，常常出演浪漫爱情剧，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都必须在每天傍晚7点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对进口节目还有严格的份额限制，在黄金时段只允许有 15% 的节目是进口的。无论如何，配上中文的进口节目并不一定就是人们所需要的。雍正王朝在中国的各个电视台播放，挑起了许多观众的想象。当中国人看西方制作的节目时，他们感到其中没有什么可以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肖剑说，他是一个37岁的电视剧和音乐录影带导演，而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年轻人会在其中找到一些可以认同的东西。国内制作的节目没有什么缺点。今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重磅炸弹是雍正王朝，这是一部44集的历史剧，记录了清朝一个向往改革的皇帝的一生。老牌节目焦点访谈是一个严肃的调查性节目，专是暴露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和犯罪事件。湖南省长沙市是中国最为高产的电视市场，真实接触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个有点像杰瑞·斯普林格风格的节目，把分手的夫妇一起带到演播室中，在紧张的观众的鼓励下化解他们的分歧，或是干脆分手。真实接触这个节目席卷全国，它违背中国的传统观念，就像它的制作人陈晓东所说的，依靠让人公开表述自己的情感来赢得观众。许多节目还模仿台湾和日本的形式，让名人在电视上做游戏，这已经让这些明星们开始厌倦被邀请出场。台湾和香港的公司占了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先机，正野心勃勃地用他们的游戏、表演、电视剧和武打片来侵占大陆市场。默多克的凤凰卫视通过香港以外的卫星向大陆转播肥皂剧和体育节目，更多的西方公司也登陆上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必须要在中国落户。布伦特说，索尼公司不过是凭其中国餐馆稍稍领先于这个大潮罢了。情景剧是美国的特产，这方面英达占优势。1984年，他在堪萨斯州的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戏剧硕士学位。其后，他在纽约阿兰·帕库拉导演身边实习工作，在那儿，他有机会坐下来观看克兹比节目的制作。他也成了以酒吧为场景的美国情景剧《干杯》的电视迷。要是我们想要学习，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而那个开端就是美国电视。英达说，此时他正坐在北京一家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餐馆中，吃着辣椒土豆 和一大杯啤酒。他轻松地承认，他把干杯作为自己的原型。挑战来自于写出能让中国人发笑的剧本。幽默无法翻译，能翻译的只有些概念上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笑料也不一样。英达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爱我家》，这是一部情景剧，讲述的是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官员努力跟上这个国家飞速发生变化的社会的故事。他在1993年开始播放，那时候政府刚刚把电视向付费广告开放，从那时候起，金钱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个产业中。AC 尼尔森公司估计去年花在中国电视广告上的费用达到39亿美元，比1997年上升了 10%。 美国的这家市场研究公司还预料，这个数字在做广告的厂商能够得到全国综合的观众数字之后，还会进一步提高。英达不仅学来了美国商业的风气，还吸取了他的文化。美国的电视非常商业化，很注意做广告。他说，那就是游戏的名字，那也是一切的底线。他开的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车，经营自己的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家摄影工作室，谈论制作电影，但至少是现在他还和中国餐馆的命运息息相关。电视剧中，餐馆工戏弄顾客，大陆客取笑台湾佬，而普通中国人则趁这机会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美国日常生活发生的冲突而哈哈大笑。那么英达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呢？行李员的 Esprit 梦想。在香港尖沙咀购物区的一条大街上，行李员手指巨大的霓虹标志牌，露出一丝微笑。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商店。这位 Esprit 全球连锁店的总经理大声说道。但是对一个因为看见自己公司的名字闪闪发亮而高兴的男人来说，行对衣着并不斤斤计较，他的白衬衣和卡其布裤子都是最近到深圳去买来的，深圳就在边境的那一边，这很便宜，只要50块，相当于 6.5 美元。他一边拉着自己的衣领，一边骄傲地说道，我不在乎品牌，只管穿得舒不舒服。行李员当然承受得起这份舒适安逸。他所拥有的 Esprit 在亚洲和欧洲的40个国家开有446家商店，上一年报告的收入为6亿6千万，今年有迹象还能够继续增加，到今年为止利润率已经达到了 26%。 此外，这家公司几乎没有债务。在亚洲，许多零售商仍旧因为这个地区的金融危机而遭受煎熬的现在，这可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功绩。在这个月， Esprit 和香港发型师吉姆·罗宾逊合作，将开张一家2800平方米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在亚洲的商店正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很少把时装和理发结合在一起。这个零售概念无疑是全新的。Esprit 不仅仅只是衣服，行李员说， Esprit 是时尚，是一种态度。Esprit 为生活定义。行在1974年开始经营这家美国公司在香港的业务。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分裂，去年他又买下了 Esprit 在欧洲的业务，他还获得了国际红色地球化妆品公司 60% 的股份。所有的这些扩张使49岁的邢成为可能是亚洲最不为人所知的时装大亨。在这个行业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而他的生活和外表也不像是这个身份。邢身高1.65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会爽朗的大笑，也能迷人的露齿微笑。他总是避开各种交际聚会、报纸上的闲话专栏和漂亮模特们的陪伴。做一个普通人，可要比风头出尽更具有商业头脑。他说道，在 Esprit 这样的企业中，你必须要了解大众的心理。行李员解释说，观察街上的行人，你就会对他们的外表和内心了解颇多。行李员是在香港的大街上接受他的教育的。他出生在香港附近的中国城市广州。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和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搬到了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并在破烂的蒙科克区中一套狭小的公寓中长大。高中毕业后，他在1968年开始工作。起初在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预订票处当小职员，每月工资60美元。后来，他在香港当时正急剧发展的服装业中做一名跑腿的员工。在70年代早期的一天，几年前，创立 Esprit 品牌的家住旧金山的道格拉斯和苏阳汤普金夫妇走进他所工作的那家工厂。当时我们正在看一些样品，苏西回忆道，行李员走过来问我们需要些什么，他的自信和聪颖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